各位同学请看到紫观讲记195页第12行，我们进入第三个主题。前面讲的有能观智所观境啊，那从这样的一个境字怎么样来讨论到了不失一境的一念三千。13行，四教的对象对于同一个观境有不同的体解，导源于四教对象对于缘起体解的不同，而对究竟相的认知结果也会有所不同。不同的体解源于四教的观字不同产生的，观字不同对缘起的体解也会不同。反正到时候就是他们就是一个循环相关性的。换个角度来说，同一个人也一样会有改变。前面讲的是四个四教的吧，四教中人不同，问题现在就好了，同一个人自己哦都会不同，所以同一个人的能观智转变的时候，对境的体解也会为之转变。所以能观智主导了对观境所观境的一个感受与体解。那一念三千呢，是不是真的就是顶点还是一个定数啊？它不是，它是一个譬喻啊。譬喻呢，众生的心啊是可以骗十法界与十法界相应的，小凡的众生的一念心可能和阿修罗相应，就处于处处看人不顺眼或者存着挑衅的心态，处处在找杂啦。也可能呢，这一念心啊，哇，跟圣贤相应啊，处处散播法喜，或者人见欢喜，或者像平日的经验呢，有些人呢、啊，也管他不管现在节令是什么节令啊，他在心中呢就能够浮现春兰夏桑秋菊冬梅的影像，陶然其中。他有受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温度，这样的一个节令给限制住吗？没有吗？他心中呢，脑海浮现的这一些，或他陶然其中，管他现在是不是外面车马喧腾啊，他好像就在一个大自然当中啊，陶醉啊。所以呢，这一念心啊，是非常的不可思议。众生一念细微的心，就具有十法界、百法界、千如三千世间这样的一心一念，应当呢无一法可得，找不到一个最后不变的本质，可是却又可以相应万有诸法，所以称为不失一境。智者大师认为，就第一而言，应当是一法不可得，也就是无一法可得。所以呢，那你还需要谈一念三千的问题吗？就不需要谈啦。那智者大师就说，你无一法可得啦，那你为什么，你当然就不需要再谈啦。可是他后来讲啦，因为众生呢都会从实有开始，他认为真的有所谓的一个感受是这么的真实，所以你为了让他理解你不失意，什么是不失意？因为他们观念都是失意的，你怎么令他理解不失意啊？他就跟你讲了，世俗地当中的一心具无量法，这不仅仅止于三千法，可知呢一念三千是描绘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，说明万有诸法和一念心是互具相及的。当我们的能观智呈现了不辨是非，只有贪嗔痴的情况的时候，我们这一念心啊就跟了恶道的众生互具了，就感应到了。那我们的凡夫呢，以凡夫的知见坚持众生啊是五蕴和合的，那我们就跟名色五音啊相互的系缚住了，没办法相离啊。 但是呢，如果我们的心能够跟空慧相应，安住于真谛，知一念心具十法界，甚至能够安住于中谛熟理，那这时候这个法性呢，就是我们的空见心。所以法性本身是它的内涵是会有变动，随着你的能观之不同，你对法性的内涵定义也就会有不同。虽然是它跟空慧相应，所以法性就会成为我们对空见心，而不是遥远的另外一物。所以综上呢，不论是跟有的跟恶的，有的跟善的，有的呢是被系缚住的，有的能够跟空慧解脱相应的。所以说心如工画师，造种种五音，一切世间中莫不由心造。解脱不是到另外一个状态，另外一个环境，它是即心而求。第八行啊，一念三千的算法怎么算啊？就是一法界具十法界。那十法界是哪十个呢？就是有三恶道，不是三个，三三道有三个，三加三有六。那二圣呢，声闻缘觉两个，加起来六加二八个。菩萨一法界，佛一法界，是不是八加一再加一就十界啦？就是三恶三善二圣菩萨佛，就是十法界。那我们对这个十法界呢，每一个各具十如，就是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相、性、体力、作、因缘、果报、本末究竟等，各自有各自的。那每一个十法界呢，又各具十如嘛，每一个各自都有十如，所以十乘十是不是成了百法界啦？另外呢，一个法界每一个都会有三种世间，哪三世间呢？在197页中间的表就是有五阴世间、众生世间跟国土世间。所以百法界每一个呢，一法界会有三种世间，十法界就会有三十种世间，百法界跟三十种世间乘起来就会变成是三千法。所以智者大师说，众生一念细微的心，集聚十法界、百法界、千如三千法。那这一些呢，都应现在于一念心中啊，一念心中。那底下这个表格的对应啊，因为我的个性就是照标准文字写法，是你有表格，你还必须把文字再铺述一次啊。但是觉得这实在是浪费啊，表格就看得这么清楚了，写漏漏等就不连贯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十法界里面每一个法界的实如，它的特色，比方像是三途是苦相，性呢是定二定聚啊，它的体是吹着色心，力是它会有登刀入祸，起不时不善业。为什么呢？它的注音，它的是有漏恶业呀、啊。当生呢爱取啊，它导致了恶习果报在三恶趣。好啊，所以它的从本末究竟等来看呢，从头到尾都是愚痴啊，愚痴相应，没有任何有纤毫的错路。好，这就是表格的看法，各位回去自己看哈。我继续我们的文艺的内容。所以他就举出了说，这些十法界、百法界、千如三千法都应现在一念心当中啊。那第197页第六行，那这样的一个一念三千法呢，是说所观境和能观智啊，那个能观智是的奥妙呢，发挥到了极致，把这两者的结合发挥到了极致。那一念三千这个词并不是在智者大师当场就有，他说的一三千法在一念心，然后不是一念三千这四个字，他的文字里面还没有出现四个字这么一个词。好，他是三千法在一念心，那后来到湛蓝就一念三千，可以说是把左观境跟能观智的奥秘发挥到了极致，把一念心的不可思议具体化了，给具体化了。 智者大师不说一念心在前，一切法在后，也不说一念法，一切法在前，一念心在后，也没有所谓的心生一切法或者心聚一切法。所以上次同学在说那个聚性啊，还是什么的，性聚说啊，恶聚说啊，聚，我那个在笑啊，因为智者大师把他的整个著作读完后，你就会说，怎么可能会有人认为他可以这样子去分类啦？哎呀，他把佛法全部都含在系统里面了，你去这样子分，不就只讲到他讲他要讲的其中某个区块吗？所以呢，求心不可得啊，求三千实相，你可得吗？那你心不可得，法也不可得，一切法不可得，也没有自信。所以一切法和心呢，是具有相即不二的关系，是具有相即不二的关系。一念心能够涵盖十法界、三千法、无尽的诸法。换言之啊，无际无际，全体的法界就在一念心中。就空来论，就假来论，就中来论，空假中来论，都是如此啊。那我们下面就从十一行到十四行，就是分空假中来说一下哦。从空来说的话，你本空、末空、相性三谛空、究竟三谛，最后也是空。从假来说，末跟本好像有相不同，可是是等，本与末也会等。好比呢，众生未成佛时，佛为他受记，一旦这个成佛，佛说起本身故事，也不是另外一则啊。好像相有别，可是到最后里面有没有别有一个？没有啊，别有一法，没有啊。就中来说，中实理心与佛果不异，一色一相皆是中道，凡圣呢都是实相，好像有凡有圣，但哪一法不是中道，哪一法不是实相，若有一法不是中道，不有一法不是实相，就代表我们现在还没有真正的能够了解不实义，也还没有真正的证到这个果位。198页，如智者大师在摩诃止观当中有提到了一件事情，也就是谈实如是的。他说相为本，报为末，本末悉从缘生，缘生故空，本末皆空，此就空为本也。又相呢，但有智，报亦但有智，悉皆假失色，此就假名为等。又本末互相表智，懒出相，表后报，睹后报之本相，如见师之父，见父之师，出后相在，此就假论等也。又相无相，无相而相，非相非无相，报无报，无报而报，非报非无报，一一皆入如实之智，此就中论等也。他提到了那个我们在第十如是最后一个，就是本末究竟等。那他从空假中来谈，空假中来谈这个等，本末究竟等的这个等，还有本末，本在空从哪个角度谈，末在空从哪个角度谈，然后本末究竟等，他这个等从哪里来看，就从空假中怎么样在当中可以看到空假中的真谛、俗理、中谛。第九行，从先后的纵向角度来看，一念法，一念生一切法。从空间的横向角度来看，一念心含一切法。所以你不论是从纵向的先后时间角度，或从横下的空间角度来看，你的一念心事实上已经跨越了时间空间，是没有边际的。所以智者大师要强调的是，心与法的关系是一种非纵非横非同非异，就只是要谈你的心是一切法，一切法是心，两者是自尽互具的。我们不可以认为这两者心跟法是前后关系，就是法生心或心生法， 也不可以认为心具法或法具心的横向关系。就像是在梦中啊，一梦可以纵横十法界三世间啊，具一切事啊。你说怎么会呢？你们有没有人做梦梦到自己变成一只动物的啊，或者忽然很想要去看到什么，然后就变成一只什么的啊，或者想去天上就梦到跑到天上去了？没有啊，还是你们做梦都在梦什么？梦日常生活琐事啊，从小到大没有做什么好玩的梦嘛？尤其看完，比方你看完《聊斋志异》，更不会梦吗？你们都在笑，然后都不敢跟我分享，就怕被录音存证。每个人都在笑，所以卡通为什么好？就是他把你梦啊，然后无法说的那个想法做出来嘛，所以有动物啊，有各种可能的哈。十四行啊，那我们这些算是听闻佛陀教法的人，我们怎么样对种种的教法能够内见凛然呢？就是因为我们能够外事时宜，不会偏解偏执，也不会骗解骗执啊。有的人懂得少啊，知道了一点就执在那个地方；有人懂得多啊，就到处懒啊，然后没有办法融会贯通啊。有的人干脆不要懂，我就不会有执着，那更惨。所以啊，体解一心是一切心啊，一切心是一心，非一心非一切心，一世间一切世间，一切世间一世间，非一世间非一切世间，一相一切相，一切相一相，非一非一切，乃至一究竟一切究竟，一切究竟一究竟，非一非一切。这个以前在跟大家上那个一门深入的时候就跟你们聊过了。你们对于一个教法，假使你能够真正的贯通了然的时候，你就能够知道 A 教法与 B 教法之有所不同。那每一个都只是有懒执，有懒着心，没办法融会，你自然就不能够知道 B， 而会用批评的角度去看待，而不能客观的知道 A、B 之不同啊。所以假设你真的能够一门继续，那你广泛的深度增加，你的广度也会慢慢的增加。这里面的奥秘啊，必须你们亲自去走了才会理解。所以倘使呢，你所观境的顺心，或者它违背了你的心意，就是你产生的顺心，就是你又产生爱懒；你违背心意，就是你产生什么嗔不满意。那这时候很确定，当事本身，当事者这个本身的能观智啊，一定不可能体解不失意十二因缘。所以如果受教者他能够以不失意不生不灭的因缘观来认知一切境界，那一切境界自然就会是圆中究竟境，也就一切都是不失意境。所以同一个境，对方如果是有顺懒心或嗔恨心，他绝对就不会觉得是不失意境。那如果他本身已经有这样的观察的能力和智慧，他所见自然就是不失意境。以前我在2006吧，哦，好多年前哈，在带一个研究所的课程代课，那天那个老师刚好离开，那我帮他带的课是小止观的25方便喝五欲。那其中呢，有一个学员呢，是有点事业了，再回头来上课的。他们在报告喝五欲的时候就很可爱，就讨论到说，人不是都有欲望吗？那这时候你比方说你去应酬啦，有女子啊，窈窕美丽呀，然后又有酒色财气啦，这时候呢，这女子来诱惑他。然后到底呢，他 如果他也就是有了金屋藏娇，请问一下，要怪这个女子还是要怪这个商人？
怪他自己吗？
哪一个啊？自己是商人嘛？对对，是不是要怪商人呢、啊？然后当场有些人就马上回应啦，他来诱惑的、啊，怪他。要喝五欲，就是喝这一些啊，酒色财气，要喝骂酒不对，要骂色不对，骂财不对。喝五欲喝这个吗？喝五欲是喝说我们为什么没办法顾好根尘，为什么我们会被他染指？喝斥他是因为我不要染指他。所以要喝，是要为了护好我们的根呐、啊，不要被尘给牵着跑啊。结果他们反过来啊，是骂这一些啊，越被牵着跑啊，错都在他们身上。是为什么？是错是错在我们没有把这个根尘管好啊，没有把根尘管好啊。好来，最后的结语哈，讲完了我们就要下课。那你们有作业耶？有作业在201到202呢，回家要做好不好？回家要做哦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把这结语上完。198、22行是第四部分结语。四教的对象对于同一观境会有不同的体解，导源于四教对象对于缘起的体解不同，而对究竟相的认知结果有所不同。不同的体解导源于四教的观智不同而产生，观智不同对缘起的体解也会不同，所以同一个人的能观智转变的时候，他对境的体解也会不同。所以能观智主导了对于观境的感受与体解。对于生活的体验来讲，我们对事物的认知能力随时在变，比方有时候听闻一些谚语，处理事情的态度就已经受了影响，所以我们每一个的念头是独立的，每一个念头都可以是聪慧的、愚痴的、祥和的，或者是愤怒的。那你说这个念头是独立的，同学们如果有意见的话，智子大师有摩诃子观有针对这部分有讨论，在破法片，在决议三昧也有讲。那我简单的就举个例子，如果念头不是独立，那现在你听的这堂课非常法喜，我们要有包容性，我们要随时投入，我们对我们的生活要投入正向的因子，这样才符合缘起的积极性，那这样的念头应该就不会断掉。可是通常呢，一搭了上捷运就忘光了，这样光了。好，那或者另外讲说，像生日的时候有人帮你庆生，好高兴好快乐，那应该就永远快乐下去啊，因为它是连贯性的嘛，也不会吼，中间就很容易马上就不见了。所以每个念头都是独立的，每个念头。所以有时候在上就看人家在教止观呐、啊，就说止啊，就是放在你的念头上；观就是看这一念怎么起的，看看是什么因素、什么环境下让它起的。我就心里在纳闷啊，你如果从这一念头看前一念，再看前一念，看到后来是这个人说这个话，那你有没有本事再看到这个人为什么会对你说这个话？这才是功夫啊！然后甚至看看为什么现在会坐在这里，然后去想这么样一个没有注意而不去思维佛教义理的事情，自己上辈子做了什么错事。好，第七行，智者大师的判教体系充分考量了能观智的无限开创性和可能性，障通别圆的别义是对于对象根基做进一步的考察，当中的能观所观都是缘起，能接被接也都是缘起，甚至我们还有转还有会，就是你给他东西摆在面前，他吃不吃，那个就是会不会，他会了之后才有接啊，所以这东西还有一些讨论啊，所以没有不会改变的根性。个别的受教者能观智差别是不同的，所以呢对于所观境的认知也呈现彼此不同的局面， 有的不知不觉，有的见到了生灭，有的小了了无作究竟等等的情况。这个故事呢，经典佛经里面有所谓的四比丘啊，还有四三马，一般讲三马，事实上他故事里面出现四马嘛，那这个都会去参考一下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当受教者的能观智转变后，同样的一境却有不同的感受，可知难以觉察的一念心能横遍三种世间，数遍前后际，跨越了时间与空间。大师将能观智和所观境的关系以一念三千具体化，说明当根尘相对时，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修行者都可以自行选择何道可从，要走哪一条路去游心法界。智者大师当然知道众生需要具体的修行指南，也知道众生执着于差别相，所以呢，就用这样的一个判教体系来架构，让我们能够把握生活中的实际状况，具体的开展理想，那走到一个路也不会画地自限，陷入真伤慢。好，一念心的背后含刮了无限的时空，所以虽然说佛心呢依据十法界中的修罗法界，但是佛心的显现就已经骗了无限的时间无限的空间，凡夫心呢也是骗无限的时间无限的空间。差别在哪里？贤圣心是像一湖清水，一池的清水啦，你把它更譬喻更清楚，面积更大，它的一池清水，你把它滴入一滴墨，一点哦，一池。白富心是一池，贤圣心也是一池，只是贤圣心是清水，你滴入一堆一点点的墨，一滴墨很快的就澄清了。可是凡夫心是像什么？一池浊水，我就算把它倒入了一壶清水，也很难变成澄清的。你看嘛，我那个清一壶是不是比一滴多？好，所以说呢，你一滴你进去，贤圣心它把你淡化掉嘛，你倒一壶它也把你淡化掉，可是你看那个凡夫心，我倒了一壶干净的下去很难耶，效果很难，我滴了一滴墨下去也是很浊，它没有办法让它清明呐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是不是就否决掉凡夫心的清明的可能呢？没有啊，就是啊，只要你持之的安定力量，持中的安定力量增强，扰动的力量减弱，你自然的就会呈现清澈。所以刚开始修行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你很难，为什么？因为扰动的力比较多，所以你要澄清，你会觉得找不到什么眉头，甚至永远都在波动当中，是因为当时扰动的力量比较强。什么时候有一天你的扰动的力量变得非常微弱，安定的力量比较强的时候，就算现在有扰动，对你来讲还是安定，而且是马上可以澄清。所以不同的人看同样的境，境没有不同，认知的差异是导因于能观智，同一个人看同样的境却会认知不同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心中闹闹，只是能观智尚未能够解缚断缚。能观智在哪儿？一念心中，一念心在观一念心啊，不思议的一念三千法是即心而具，呈现在一念心。所以在哲学角度有时候会说佛即众生，众生即佛，但在实践的角度，你却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是从见是众生见次修习以迈向成佛之道。众生呢要观念念心，令其相应佛心， 还必须要提升对缘起的体认，加强实践的能力。受教者仰仗能观自，解脱束缚，不要受到无明的束缚，和能够彰显佛菩提。这就好比我们在决意三昧上的，你有了慧，你就有了能够拨云的力量，你就能够见日，障碍除去了，日光显现，一切万物自然就是朗朗蓝自然的清晰意见呢。那回去请各位要把习题做一下。那我们请看到203页，203页这边有一个算是杂记哈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就是我们常常会说要厌离呀，可是厌离很多人就会认以为是讨厌，或者是有带有嗔恨鄙气啊，它不是。我们如果是真正的厌离，是正向正思的向于厌，是因为看到了一切无常，这是从生解缘起而来，并非老人家的看透透，或者少年的及时行乐。正向的厌于厌，失于正思的厌，是看破了存在的形态，发挥了存在的价值。我们都会为我的存在形态而不舍，画地自限，却很少能发挥存在价值。我们学佛就是要发挥存在价值。206页，跟大家再分享另外一个，这一段好像以前有跟大家写过 email 哈，就是很多人说你都无所作为啊，那问你们一件啊，行动一定代表朝目标前进吗？不是吗？越做越错也有吗？活动一定代表有效率的行动吗？也不一定。当没有做任何事的时候，真的一事无成，一筹莫展吗？请问外在的行为代表了所有的成效吗？世间事业成功的条件在于对目标持之以恒，努力深耕。大家都承认嘛，你要成立一番事业啊，你必须对目标持之以恒，努力深耕。修行佛法成之于断惑，也必须对目标持之以恒，努力深耕。可是啊，持之以恒的历程当中最大的困难点是什么？愿意进入一段孤独的时期，为自己开辟反观的时间与空间。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，下星期继续啦。